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3月1号，星期天，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啊。眼看着还有两天啊，就要到中国的元宵节了。这个元宵节啊，在当年啊，袁世凯执政的时候不让过，为什么？他有个谐音梗，元宵，这个元啊，就是袁世凯的那个姓氏元，哎。那个宵夜的宵呢，它被理解成消失的消，所以这个元宵意味着袁世凯遇害了。因此呢，北洋政府严禁大家过这个节。好在呢，当年的那个袁世凯已经走了，所以现在呢，咱们终于可以过上元宵节了。不光是我们可以过上元宵节，哎，我们中国人民的好兄弟啊，伊朗人民，哎，今年的这个新年啊，3月21号啊，估计跟往年也不太一样了，对不对？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昨天啊，新华社一夜无眠呢，太难了。不过也能理解啊，凡是文明古国都非常的难。因为你的几千年的文明没有被中断过嘛，你不难谁难呢？你要当世界老大哪能那么简单呢？那都是要千辛万苦披荆斩棘的。而昨天新华社一夜无眠之所以太难，那是因为伊朗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到底死没死，这件事儿把新华社真是给搞得焦头烂额呀。因为在我们这边西半球时间啊，下午2、3点钟甚至之前啊，12点以前就已经传出消息来了，说是哈梅内伊没了，完了。但那个时候很多人不敢相信，对不对？因为这个哈梅内伊活着的时候啊，被咱们中国的这些报纸啊，电视台啊，还有互联网啊，哎，这三大工具给吹上了天。86岁的老人家在很多中国网友心目当中那就是一个完美啊，那就是一个大英雄啊，因为他敢抗击现代帝国主义啊，对吧？敢跟帝国主义国家叫板长达36年之久啊。怎么可能啊，早上凌晨开战啊，到中午的时候人就没了，不能够啊，是不是？所以大家不相信。可是后来呢，大家看到了内塔尼亚胡，哎，他先发声明了，然后这美帝国主义呢，这领导人也发话了，而且是在这个公开的社交媒体上发的话，并且讲已经看到照片了。那么这个时候新华社怎么办？他就援引了伊朗国家媒体的一段话，说最高领袖同志啊，即将出来向全国发表讲话，而且这位最高领袖非常坚定镇定的指挥各种作战。当时新浪微博马上就把这条消息给置顶了，底下我看了1346条评论呢，这个1000多条评论当然不能一条一条看，但是排在前边的全是歌功颂德，全是啊旗帜鲜明支持啊，怎么样怎么样就不用多说了啊，这是一个也会彪炳青史的巨大的笑话。不过这个时间段事实上新华社应该已经拿到一个比较准确的消息，他只是在想这个词儿啊，这位最高领袖的去世应该用什么词儿来形容。哎，这个是显示了不同的规格啊，不同的地位，以及中国与之不同的关系，三个不同。所以新华社一夜无眠。当初萨达姆也好，卡扎菲也好， 虽然也是号称咱们中国的啊老朋友，甚至武汉大学都有卡扎菲的研究，这个研究他这个思想方面的这个座谈会之类的。但是这两个货呢，当年是束手就擒呢，尤其是卡扎菲那个下场太惨了啊，他没办法啊想一个美妙的词汇出来。可是如今这位86岁的最高领袖他不一样，他所代表的政权更不一样，是不是？伊朗在咱们中国政治天平上那是超过朝鲜、柬埔寨、古巴、越南、外蒙古等一系列，包括中亚五国啊。因为咱们中国这个石油这块很大程度上是仰仗伊朗的，哎，咱们跟他们之间甚至都通了火车了，对吧？人家那个油又便宜又好，源源不断的运到咱们这儿来。朝鲜能一样吗？朝鲜是跟咱们源源不断的要救济，从他爷爷那辈儿算起就不停的掏我们的腰包嘛，以前给大家讲过嘛，在丹东挖沙子嘛，周恩来都说了，挖金子也得让挖呀，哎，所以伊朗的这个最高领袖在党和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是取决于他这个国家的战略地位，对不对？那就更不要说哈梅内伊本人奋斗了36年之久了。因此在他这个去世这个问题上，新华社是绞尽脑汁啊。不要说这个外国的领导人啊，就咱们中国自己，各种各样级别的干部去世以后，那都是很费周章的，对吧？最高领导人的去世要用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然后要用语式长辞，都不能用逝世啊，对吧？然后才能接下来是逝世啊，去世啊，那这再就老百姓这个层面，人家也不给你发消息，不是？所以轮到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哈梅内伊老先生的时候，哎，他终于想到了一个词儿，遇害。什么叫遇害呀？我手里有一本啊，《现代汉语词典》，这是老版的，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的。这里讲这个遇害这个词啊，叫被杀害。这个词表面上啊没有主语，被杀害，被谁杀害啊？不提了。但是这个词和遇难呢之类的，它都一样，带有着一定程度的同情和惋惜。太可惜了，怎么就遇害了呢？而且遇害比遇难的规格要高。为什么？因为你比如说车祸呀，还有意想不到的这些天灾呀，啊，在这里殉难的人都可以叫遇难，对不对？大地震呢，啊，等等，大饥荒，这都叫遇难。哎，比较含糊，遇害就不同了，对吧？遇害通常都是指向那些烈士啊，为革命牺牲的战士啊，或者是为正义公理而奋斗的斗士。哎，用这个语式长辞不行，那不行，对不对？那能滥用吗？那叫僭越。那要用到老哈身上，那不就乱套了，对不对？哎，逝世呢也不足以表达新华社的一腔悲愤，太惨了，对吧？所以最后啊，憋来憋去憋出这么一个响炮来，遇害。哎呦，估计啊这个词啊出来之后，那真是如释重负啊，终于可以向啊党和人民交差了。所以哈梅内伊遇害这个报道啊，新华社一经推出，马上成为新浪微博上午的报词款，很多人都蜂拥而至啊。因为之前外国的这些啊新闻报道 有很多人就不愿意相信，虽然心里啊也非常的忐忑不安，但是不愿意相信这么悲壮的一幕就几个小时就到来了。可是这一次新华社发这个东西，大家不能不相信，也不敢不相信呢，对吧？你不相信新华社，那你还想在中国混吗？对吧？你还想在地球上混吗？所以这个东西成为新浪微博的爆词款一点都不奇怪啊。那么哈梅内伊这个人啊，咱们具体来讲啊，执政36年呢、啊、他这个上台的日期啊，在咱们中国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日期，不能提，对吧？因为他上台的那一天正好发生了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谁提这个谁的号马上就没了。哎，这老家伙呢一共执政了36年呢，那是跟中国秦始皇执政的时间差不多呀，因为他要是到6月份正好就是满37年，对吧？哎，没等到36年。说实话呀，在咱们中国历史上啊，封建帝王200多位，包括那些偏安的啊，关起门来当皇帝的啊，那些小国的这个君主，加在一起200多位，这里边能够在台上稳稳的坐了36年，别说36年啊，就30年以上的基本就是20来位啊，知道吧？而且这里边多数都是开国君主，对吧？不是开国的也是开创的，比如说明太祖朱元璋，这是开国的吧？开创的大清朝的康熙皇帝，是不是？哎，元朝的元世祖忽必烈，都是这样的人物，包括南宋的宋高宗，三国时候的东吴的孙权，这都可以算得上是开创型人物啊。可是哈梅内伊呢，跟他们还真是有一定的距离，他是属于第二代，就是咱们老百姓俗称的红二代。而且当年他在这个霍大侠这个阵营里边，他不是排在前边的。当年霍大侠起家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机构，类似于苏共中央政治局，他叫中央革命委员会。哎，这个中央革命委员会的常委只有3个人，霍大侠本人，霍大侠的小儿子，以及蒙塔泽里，就他们3个人。眼下还健在的哈塔米，前总统，1997年到2005年担任伊朗总统啊，他本人写的回忆录，我手里收藏了一本，一小本啊，新华社自己编的，一共就78页，就是其实是个摘录啊。哈塔米自己就回忆，他说他当年参加革命的时候，上级组织告诉他，只有2个人能够代表霍大侠，一个是霍大侠的小儿子，一个就是蒙塔泽里。什么哈梅内伊啊，拉福桑贾尼啊，那都靠边站，中央就是3巨头。但是这个蒙塔泽里啊，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被废黜了。哎，当年呢我们还是高中生，我们是从这个参考消息上看到的这个报道，大家不要小看当年的参考消息。赵子阳在位期间，这个参考消息的力度比今天某些思想信息还要狠，他真是有一些真材实料啊。我当年的这个日记里啊，对这个参考消息 都有记载。我手里拿这个小本子，是我当年在高中的时候写的日记。我给大家念一段啊。1989年12月20号星期三，天气晴，我这个日记里写到的这个蒙塔泽里，因为这一天呢，霍大侠啊，在我的日记里就是已经死掉了啊。我的日记呢是这么写的啊，我说他死了固然可以超然于天上啊，那时候写的词还挺幼稚啊，还拽一下，但在地上生活的人们还必须啊，在困难与饥饿当中把这样的包袱背到1990年以后的时间里去啊。没想到啊，我当时写日记的时候也没想到他不光要背到1990年以后，甚至要背到2010年以后啊。那么接下来呢，就有一段话了。蒙塔泽里因为反对他而遭贬黜，拉夫桑贾尼却扶摇直上。你看，这就是当年啊，看这个参考消息啊，得到的这么一个小结论。就是那个时候啊，说实话，哈梅内伊啊，在参考消息当中啊，他那个地位，甚至在这个拉夫桑贾尼之后。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啊，人家后来者居上啊，先是当总统，当完总统之后当最高领袖。而且现在大家通过互联网能够看到啊，在霍大侠去世的前夕，实际上哈梅内伊已经把霍大侠给架空了。就是他搞出的那个中央书记处的小班子已经全面的接管了伊朗的最高权力。这个小班子后来就是伊朗的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终生主席就是老哈，别人谁也没有资格啊染指这个职务。所以你看，这么一个不声不哈的，哎，蔫嘛，悄悄的这么一个人啊，蔫儿吧唧的人，人家最后成了啊胜利者了。但是他这个胜利的代价太大。昨天咱们新华社还报道了，他的儿媳妇、他的女儿、姑爷、孙女跟他一起全完了。执政长达36年终生制的结局是什么呀？就是满门抄斩啊，对吧？这个结局实在是太不漂亮了。我这个日记里啊还有一句话啊，也跟大家念一下。这个日记里写，黑暗的统治者必然导致黑暗的统治啊。这个古老的国家至今还想重振帝国昔日的雄风，但是当今世界已经很难允许他们这么干了。假如他们还不幡然醒悟，那么他们只有去地下听老人家传经授业了。哎，这就是当年啊一个高中生写的这么一段日记。那么到底对与不对呢？交给诸位，交给历史来评价。咱们今天这节目时间的原因啊，没聊尽兴，没事儿，咱们小沙龙马上开始啊，这回咱们一次聊个够，再见。